近很多人在讨论 AI bubble， 所以你在2025年的尾巴上，你有嗅到泡沫的味道没有？
我觉得至少三年内看不到泡沫，而且大家都在讲泡沫的时候，泡沫肯定是没到的。
关于 AI 泡沫的讨论，它的这个悲观情绪是怎么传导的？它从哪儿来的呢？
我觉得是很多二级市场投资人在故意引导吧，就希望回调一下，过去一两个月的回调，想为明年再进一步多爆发打好了很好基础。
你怎么看待英伟达的回调？
回调下更健康啊。
你还持有吗？
我觉得应该有比英伟达更好的一些标的吧。
你怎么看 Sam 这个人啊？在今天
嘴上说一套，但做的是另外一套。嘴上可能说的是 AGI， 但事实上做的都是在应用端。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小俊。这是一档由语言及世界工作室出品的深度访谈节目，我们希望和你一起从这里探索新世界。2024年3月、2025年2月，我曾经两次更新了朱啸虎的中国现实主义 AIGC 故事，现在又过去了快一年时间。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 AI 产业有泡沫吗？泡沫会破吗？投资人对2026年的预期乐观吗？现在还是投资英伟达 OpenAI 的好时候吗？这里是朱啸虎现实主义故事的第三次连载。这期节目的视频版本，你也可以在 B 站、微博、小红书、视频号、抖音等全平台观看。那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还是想和大家说那句，期待我们和 AI 共同进步。
Hello， Alan， 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是我们近两年的第三次聊天啊，也是朱啸虎讲了一个中国现实主义 AIGC 故事的第三次连载。我们想持续记录你在这波 AI 浪潮中的观察笔记。那从年初到现在，你觉得你对 AI 产业的判断有没有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有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
大家都越来越现实了吧？我觉得你看 Sam Altman 就知道了，在今年几乎不太提 AGI 了，对吧？ ChatGPT 也上线了很多，更多的都是往应用端转型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 POS， 比如说像浏览器。甚至像最近刚刚上的群聊，这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你追求 AGI 的公司怎么去上一个做一个群聊的一个软工具，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现实了。
你怎么看 OpenAI 今年的变化？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它的战略还是很清晰的。我觉得这个是在 Sam Altman 从作为投资人出身的这个一个创业者，战略的方向定位还是非常清晰的。不管你看它最新的一些应用的转型，都是非常清晰的，从周活到日活的一个聚焦，不管是搜索还是 ChatGPT 这种 AI 的对话 Chatbot， 都是周活型的场景。啊，周活型场景是很难防守这种大厂的进攻的，但日活就不一样了，日活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容易，防守的厚度会越来越深，对吧？所以你不管它做 POS 这种类似今日头条，不管像浏览器，甚至像群聊，都是在增加使用的频次，从周活到日活的一个重新的聚焦，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一个战略转折，而且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
ChatGPT 会成为一个新的超级入口吗？
会啊，它为什么要聚焦在日活上，就是想成为一个超级 APP 的入口。而且群聊以后，它后面的想象空间更大，群聊建立好以后，它是不是要建立新的 social map， 对吧？重新建立社交关系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对吧？那真的可能会对 Meta 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吧？
这是新时代的社交软件，
至少是一个新的超级 APP 的入口，对吧？
你怎么看它即将要上市这个事儿？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点早吧，当然它体量已经很大了，但是我觉得它今天没有这个必要性。一级市场募资还非常非常容易，对吧？它3000亿的这个估值的融资是远远超募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有必要是要尽快上市。
那为什么他们现在启动了这个事情呢？开始
有可能吧，但我觉得这个因为它确实增长速度包括体量都已经足够大了。
你怎么看 OpenAI 的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我觉得这个确实在海外市场用户付费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的，而且粘性非常好啊，除非你是显著的比它要好很多或者很大的差异，否则它不愿意变化，这是海外 C 端用户特别好的地方。
你觉得这种类 ChatGPT 的形式的产品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终局？它是垄断型的一个市场吗？
所以为什么要切日活特别重要，对吧？切日活以后你粘性会更强一点，垄断可能不一定，最多也就两三家吧。如果你变成日活用户以后，产品最多也就两三家，就像你聊天的 app 一样，有微信，有 whatsapp， 有 instagram， 有 messenger， 可能也就这么几家。
中国的 OpenAI 是谁啊？
说实话我感觉豆包和千问或者阿里的，豆包肯定是领先的，阿里最近在 C 端刚刚开始发力，我觉得发力稍微有点晚，但是目前看我觉得潜力还是有的，不管是千问还是蚂蚁的这个灵光，都是我觉得特别有亮点的。
你看 Google 最近的格局突然变好了，你觉得是为什么？
Google 说实话一直是积蓄很深的，我一直没觉得 Google 落后，对吧？ Google 的产品这个模型一直是我觉得那个做的挺好的。
但是之前我们会说 Google 的搜索被 OpenAI 打了， OpenAI 会替换掉 Google 的搜索引擎，今天你还这么看吗？
没有， Google 自己格自己命也很艰巨的， 对吧？他的自己的这个搜索也拥抱 AI， 也拥抱得非常坚决。我觉得确实 chatbot 对搜索体取代是特别明显的。国内我觉得现在很多用户就直接用 chatbot 来搜索了，对吧？
你觉得 Google 和 OpenAI 它是竞争关系吗？他们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怎么样？来锐评一下。
我觉得肯定是竞争关系，关键还是看谁往日活切得更坚决，在日活这个应用场景上走得更深。 ChatGPT 现在至少我觉得有一招亮点，就是群聊啊，群聊这招非常非常漂亮。群聊以后它是不是会建立 social map、 social graph， 建立社交关系啊，这个东西就很有想象空间，而且打的是谷歌这个不太擅长的地方。
嗯，他打的是 Meta。
对，打的 Meta， 但他这个反而是能建立他的自己的护城河。
所以国外的竞争其实进入了进一步的白热化了。
对，更是你中于我，我中于你，然后最终还是对于日活的竞争，对市场的竞争。
国内的这个竞争态势跟国外会有不一样吗？
国内我觉得现在还刚刚开始吧，阿里刚刚发力这个 C 端，那腾讯还没有发力呢。那腾讯一直是在后面跟着的，对吧？腾讯过去20年从来没有一个是在前面烧钱这个去试错的，对吧？一直是等到大家打明白了啊，他后面才发力，然后慢慢的从后面这个第五、第六名搞成第三名，搞成第二名，最后是追成第一名。那所以国内的格局还比较早嘛。
我看你发小红书说，千万可以硬刚 OpenAI 啊。
阿里我觉得模型能力是有的，对吧？然后它的 C 端 APP 做的也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就是稍微有点晚，但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字节、腾讯、阿里这三家你更看好谁啊？在这个新的入口之争上，
目前肯定是字节是领先的，豆包我觉得这体验确实非常好，对吧？而且它这个流量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对，阿里我觉得肯定要重新聚焦，包括最近的财报上也是即时零售，它两头烧钱可能是压力会很大，即时零售是不是要重新再聚焦到 AI 的 C 端应用上，这对阿里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考验。
你怎么看阿里跟美团的战争？
现在看确实三败俱伤，或者是京东不考虑的话就两败俱伤吧，对吧？而且这个投入说实话意义可能不是很大，对吧？相对来说 AI 的超级入口可能更有意义一点，对吧？所以千问或者灵光对阿里的重要性可能更大一些的，而且这个竞争才刚开始。
所以进入到2025年，其实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开始了新一轮的入口之争。
对，
它不是大模型之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大家都已经不讲 AGI 了，因为 AGI 大家都感觉到这个 AGI 说实话是比较难的了，对吧？往应用转必然的就是超级入口之争，而且是日活之争、时长之争，对吧？是到底哪些 APP 哪些入口会真的成为下一个日活级的一个超级 APP。
我看你之前说每个科技浪潮都重复了相似的韵律，这一波应用之争像比如说移动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哪些年啊，他们在争夺的是哪一个入口？
这个还是回到了类似于像微信这个超级入口这样子
社交网络。
对，就是真的是一个日活级的，而且高时长的，积累很多用户数据的这样一个超级入口竞争。如果这里面再加了社交关系在里面，那就非常强大了。ChatGPT 的群聊才刚刚揭露，显示出一点可能性，但现在还很早。不知道你用过 ChatGPT 群聊吗？啊，它这个群聊确实很厉害，而且它会自己在这下面鼓掌的，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表扬OpenAI，它自己在里面点个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非常拟人化的一个表现，是以前没有过的。
所以你看好新的 AI 的入口会替代传统的社交网络吗？
这个今天还很早期，
看不清楚，
还远远看不清楚，但至少是群聊这里面显示出了一点可能性。以前至少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发现很多的做社交网站后面都加入群聊了，加入群聊以后都是日活包括这个时长都显著提高的。群聊对社交网络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点， ChatGPT 它切法是不一样的，先做群聊，那反过来会不会反过去切社交网络，今天还看不出来，但是至少是一个可能性的。
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社交网络的争夺，这个想象力非常的大。
对对，如果 OpenAI 要成万亿美金的公司，肯定要切社交网络，对吧？
你看最近伊利亚说，就是过去几年 scaling 是主旋律，只要堆算力和数据就能够提升，现在进入了研究时代，预训练数据即将耗尽，所以不能只盲目的扩大规模，而是要寻找新的配方。伊利亚的表态是不是说明 A 的进步速度未来是不太乐观的？
这个其实一直就拉昆一直在这么说，对吧？这个时间点上大家确实都感觉到了往前面走是很难的了啊，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想法对的。拉昆前面讲的时候，大家一门心思往前冲的时候，拉昆年纪大了是老登的，给年轻人泼冷水，大家不相信这东西。伊亚斯今天说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哎，这东西确实可能是对的，对吧？
所以 scaling law 撞墙了。
过去一年当中已经很明显了，再往前面走是 margin improvement， 但成本很高很高，但是前进的提升实际上很有限。
所以技术的发展它到头了吗？
至少在 transformer 的架构上是基本上可能说到头了。
对于新的这一波技术周期，现在的技术水平它能够支撑一个新的就是浪潮的爆发吗？就现在技术水平够吗？
不，应用今年已经开始爆发了，今年全行业涨了十几倍吧，投入消耗量，这就证明今天这波 AI 技术已经足够用了，在很多场景下已经足够用了，现在这个消耗量已经开始十几倍的爆发。
最近很多人在讨论 AI bubble， 所以你在2025年的尾巴上，你有嗅到泡沫的味道没有？
我觉得阿里的财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至少三年内看不到泡沫，对吧？而且大家都在讲泡沫的时候，泡沫肯定是没到的。他们讲的这些论点，我觉得都是无稽之谈，都是对行业根本不了解的。比如说 GPU 折旧，按了两三年折旧，怎么可能啊？这个现在 GPU 卡根本远远不够啊，很多五六年的卡，甚至七八年的卡都在用啊，只要有卡就能用，对吧？所以根本没有到那个点。而且现在token消耗量爆发太快了，今年我觉得爆发十几倍，明年还能爆发十几倍，但我觉得这个数据中心建设远远跟不上 token 消耗的爆发。对吧？电的消耗成本，尤其在美国，我觉得中国现在一下子建十几个核电站，包括建很多海洋光伏，建很多光伏电站，我绝对是正确的。后面竞争是不是 AI 竞争，是数据中心的竞争，是电的竞争。这方面，中国是机会是很大的。
关于 AI 泡沫的讨论，它这个悲观情绪是怎么传导的？它从哪儿来的呢？
我觉得是很多二级市场投资人在故意引导吧。我觉得他们有很多
目的是啥？
目的是就希望回调一下，过去一两个月的回调，想为明年这个再进一步多爆发打好了很好基础。而且你可以看 token 消耗量就知道，中国 token 的消耗量甚至比美国更快。我们现在很小的公司，每天消耗几百亿 token。OpenAI 说月消耗万亿 token 是他大客户了啊，中国是每天消耗百亿 token， 就是月接近一万亿 token， 甚至超过万亿 token 的公司很多的，一百万 DU 就能消耗几百亿 token 啊。这个量级是很容易做到的，很多创业公司都可以做到。现在我们看到，就每个 DU 每天消耗 token 数还在增长，还在进一步增长。这个量，我觉得明年可能还会有很大潜力可以进一步再爆发。后面的瓶颈真的是在数据中心上啊，是在电力上。
哎，这波成本会是谁来负担？
国内大模型给的 token 成本是很便宜的，价格是很低的，每天消耗几百亿 token 可能成本也没多少，因为它大部分 token 是这个 input， 是输入型的 token， 输入型 token 本来就很便宜，输出型 token 量比较小，输入型 token 本来就很便宜。如果大厂认为这个场景是有战略价值的 token 还能进一步再打折扣，或者几乎免费的给 token， 这所以创业公司是很愿意再往前冲啊，对吧？现在基本上就每个 DU 每个 token 消耗每天差不多两毛钱人民币，而且靠广告靠一些很简单变形就能赚回一毛钱，所以补贴量也即使在 token 上的成本上是非常可控的。
如果今天还没有到达 AI 泡沫的这个时候，那如果未来有一天有可能存在 bubble， 你觉得有可能显现的指标是什么呀？从历史的周期来看，
大家都不说泡沫的时候，那可能是泡沫。比如说像去年消费行业，大家没人说我投消费的啊，你才投消费，我不投消费，没人说投消费，那才是真的是最低谷的时候。真的泡沫的时候，大家没人说泡沫，一分钱都往里冲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泡沫。像那个 dark fiber 暗光纤啊，就是90%以上出的光纤都没人用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个很好指标。今天我觉得在 AI 这团我觉得只在卡上面数据中心上面是远远不够用。
我还看到你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是价盈分离，2025年 AI 没有泡沫是价盈同体，是吧？
对，它收入确实起得很快，但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就收入，因为确实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美国的 AI 和中国的 AI 不一样，美国的 AI 的估值是中国的100倍，肯定有一端是错的，要么它的收入是不可持续的，要么是中国的收入被低估了，对吧？我觉得确实这里面有一些背离点，后面会怎么演化现在还不知道，还看不清楚。
你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所谓的 GPU 飞轮的现象啊？比如说 OpenAI 和甲骨文的互相交易，互相增大了估值和市值。
这个确实是和当年的互联网泡沫有点像，但是今天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折旧确实我们都需要去表外化，对吧？这种都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会计的技巧，因为你再放在自己的这财务报表上确实不好看，所以靠一些表外的操作可以把财务报表做得更好看一些。但今天这个不是核心的问题，核心的问题还是这东西不管在表外还是表内啊，到底有没有人在用，到底够不够用，这是核心问题。
所以这个并不影响你的乐观情绪。
对，这不影响，这只是一个会计上操作而已，对吧？但今天确实卡是不够用的，数据中心是不够用的，这是今天最核心的点。
你怎么看待英伟达的回调？
回调下更健康啊，为了明年的进一步爆发，肯定能打一个更好的基础。
你还持有吗？
我觉得应该有比英伟达更好的一些标的吧。
OpenAI 是个好标的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OpenAI， 我觉得3000亿这个人是供不应求的，我很多朋友都没有达到额度，但是我觉得他未来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在 C 端，在超级入口这端能不能站得住，能不能守得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但至少 Sam Altman 证明了他的战略选择这几个产品的定义都定得非常好，然后下面就看他在群聊之后会不会建立社交网络，建立社交关系。
你怎么看 Sam 这个人啊？在今天
嘴上说一套，但做的是另外一套，嘴上可能说的是 AGI， 但事实上做的都是在应用端，对吧？
所以比较符合你的观点。
我觉得他也是个很务实的人，对吧？
投资人做的公司。
对啊对啊，这样挺好的，毕竟是对投资人对员工对所有人都要有交代的嘛，对吧？
如果给你5亿美金现在投硅谷那几个大家伙 AI 大家伙，你会怎么布局啊？
保守的话肯定还是几个大的，谷歌、微软。
OpenAI 呢？
求稳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谷歌和微软，包括苹果，甚至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些。
OpenAI 不会是你的选择。
OpenAI 我觉得还是有些挑战，能不能站住一个 C 端超级入口，这个考验还是很巨大的。他面对对手是不一样的。
今天看不清楚。
今天还看不清楚，我觉得战略选择很到位的，但是执行层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有持续考验的。群聊以后能不能建立社交关系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OpenAI 会是一个泡沫吗？
今天我觉得谈不上泡沫吧。
OpenAI 的商业模式的盈利拐点会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它是两个部分吧，一个看就是它是不是还持续训练筋膜，那个是很烧钱的。另外一块，我觉得在 inference 那端，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控的，成本包括这个收入，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泡沫不大的，离盈利可能也不会特别遥远。
刚才说的是 OpenAI， 那 Anthropic 它会成为你的选择吗？
API 的业务我不太喜欢，我不太喜欢 API 的业务啊。这个东西说实话 ，API 的用户是毫无忠诚度的啊。任何一个模型就更便宜更好，就那个立马就全部切掉了。
那还有几个模型厂商，比如说 XAI、Thinking Machines Lab， 这几家公司你怎么看？他们也不会成为你的选择。
我个人建议，我肯定不选微软、谷歌这种相对是更稳健的。
今天的 AI 公司都会说自己的就收入规模很巨大，就是它未来的预期的收入规模很巨大。那这些钱是从哪里来啊？它是从传统的这些巨头腰包里掏过来，还是说有新的增量？
没有，它很多取代的是把你的工作啊，就这个岗位本来要招人的，现在我不招人了。那全世界，比如说你按照 Office 用户数的来看，至少十亿白领，每个人成本，比如说就算$40,000吧。那这个是巨大的体量，取代1%-2%都是巨大的收入啊。另外，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毛利的。啊，很多像科舍都是负毛利的，它等于是补贴程序员，但是确实很多还是正向毛利。那正向毛利的这个收入就是来自于取代把你的工作岗位。
这会带来社会结构有什么样巨大的改变？
那肯定是非常巨大的社会问题，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了。
这是国外的几家公司，国内的大公司你会怎么配置呢？
国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字节是一个好标的吗？
肯定是好标的啊。
阿里也是，
阿里也是，腾讯也是啊。
年初大家说你遇到 DeepSeek 是遇到了 AI 真爱，现在怎么看 DeepSeek？
大家现在还是低估了它对整个人类的一个或者对历史的一个改变吧。我觉得十年以后大家回过来看，我觉得 DeepSeek 还是对整个一个 AI 进程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否则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开源市场不会开源的那么坚决。如果没有 DeepSeek， 很有可能人类的 AI 是被几个私有公司的 AI 模型给控制的，那对整个人类是说实话是有危险的。中国有了 DeepSeek 以后，能帮助中国的 AI 模型 AI 公司能奠定自己的这个长期的优势。
它有像你当时预期的那样扩展成一个安卓的生态吗？
DeepSeek 我觉得根本没有考虑商业化，甚至没有考虑生态，它就是一门心思往前看有没有 AGI， 到底壁垒在哪里，一直还是在往前走，很期待它的 R2， 对吧？到底会走到哪一步？对，不管是中国和美国都证明了再往前走 AGI 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 AGI 见顶，你对 DeepSeek 后续发展的预期是什么样？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今天所有的开源生态肯定还是在基于 DeepSeek 的架构上的，包括我最近国内发的几个开源模型，它的架构可能还是基于 DeepSeek 的，这个还是很有价值的。
你觉得 DeepSeek 的商业化路径是什么样？API 是个好生意吗？
API 肯定不是一个好生意了， API 就像电水一样，以后越来肯定是像一个基础设施了。
那 DeepSeek 应该怎么商业化？有什么合理的更好的商业化的模式？
商业化都太远了，连生态都没考虑，这完全是没有考虑任何东西的一个。
但是 AGI 见顶了呀，现在
在今年上半年，今年春节的时候大家还不是这么认为，到今年这个时候现在可能确实中美都觉得再往前走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至少语言模型本身已经见顶了。那东模态可能还有点机会啊，再往前再走两步。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给 DeepSeek 什么建议？就是跟年初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市场的格局。
DeepSeek 我觉得他们也不需要建议吧，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梦想。
哎，后来跟梁文峰见到了吗？
没有，也没有见。
为什么国内大部分模型都开源了，只有自己选择闭源？你怎么看自己的闭源的路线？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商业化选择的问题吧，因为它确实本身自己的生态太丰富了，各种样产品都有，各种样入口都有，我觉得不开源也无所谓。
你去年说再过一年看看这几家大模型公司谁还在，他们今天都在啊，但是他们开始出现了分化，现在怎么看这个六小龙？
现在看就证明训练基模的能力还是稀缺的，即使基于 DeepSeek 开源架构进一步训练基模也是稀缺的一个能力，它的扩散速度还是比我想象的要慢一些。因为在国内确实最难的还是商业化，因为大厂几乎都是免费给 token 或者很低的成本价格给 token 的时候，创业公司你在商业化的角度很难做啊。
六小龙的终局会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了，现在
现在大厂 token 给的太便宜了，那创业公司怎么做商业化？
智谱和 Minimax 都在争先上市，
上市不上市说实话意义不大，关键是你最终是怎么商业化。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商业模式吗？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现在确实不管是火山还是阿里的 token 给的真的太厉害了，目前至少我们能看到的企业基本都是不是火山就是阿里，而且 token 真的给的很便宜很便宜，而且他们的模型足够好。
创业公司没有大模型的生态位，
很难去竞争吧？和大厂怎么竞争呢？它本身就是云服务的一部分，价格又给的非常便宜，你靠什么去竞争？它的模型又足够好。
我看到你说大家现在都叫你们老登投资人，对吧？但老登投资人好处是记忆窗口的文本长一点。作为一个记忆窗口足够长的投资人，你经历过各种周期，那在今天的这个 AI 周期，你觉得跟之前有哪些共同的模式，有哪些是不可参考的呀？
我觉得太像了，真的太像了。最早从 infra 开始，从底层的技术开始，对吧？从硬件芯片开始到 infra 层，然后再到应用层，太像了。每一波周期都是这样，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节奏，对吧？
有什么是不一样的？
这次速度更快，可能是当年的 PC 互联网的6倍速，是移动互联网的3倍速这样的速度在进步，对吧？
今天到了哪个时间点？在2025年的尾巴上？
我觉得这确实开始已经加速普及了。
如果做一句总结，对于25年，然后再做一个预测，对于26年，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今年就是大家已经不再谈 A 加这个梦想。对吧，都聚焦在现实的应用层了啊，这是非常好的故事啊。明年就是应用层呢真的进一步的爆发了，所以明年我觉得应用爆发，脱困消耗再进一步爆发以后，我的底层的架构，底层的基础设施能不能跟得上的一个考验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这是主要是对美国市场考验，中国市场我觉得相对来说问题会更容易解决一些。第二就是我觉得对中国的开源生态我觉得是有值得期待的啊，如果闭源比如说杰米奈或者切西皮都往前走不动的时候，那中国的开源生态往前进一步爆发还是有很大潜力的。但我们看到很多创业公司现在都是拿这个比如说千问的开源小模型在做私有化部署，在做各种各样的应用，而且我都非常成本非常低，收入爆发都非常快。
你对于技术进展是不乐观的，但是对于 AI 的继续爆发是乐观的？
对，非常乐观，非常乐观。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场景，token消耗量起的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超出我的想预期的。对啊，我一个很小的公司一天消耗几百亿token，我都惊呆了。我听到的时候我都想，很多啊，很多公司啊，就100万 DAU。一天就能消耗几百亿 token， 100万 DAU 在移动互联网根本不算啥，100万 DAU 的 APP 不太多了，对吧？
token 消耗量现在成为衡量创业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了吗？
至少是一个 AI 含量指标吧。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水分啊，因为大部分70-80%是 import token， 对吧？那个这个技术含量低一点的，对吧？
你今年投了哪些新的公司啊？
投了很多家，我们投今年特别忙。
投了多少？
投了十几家吧，投了十几家。
都是什么样的公司啊？
主要都是 AI 应用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干活的牛马机器人类的。
啊，你不投人性机器人？
对，就没有场景的我们几乎不太看。
你现在还持有那种比较激进的说要全面退出人性机器人公司的这种观点吗？
这个谈起没有意义，而且这些都很贵很贵。
你的人性机器人不行？
共识太集中赛道，我觉得投进去没啥意思，对吧？我们现在都是错开共识，高度集中赛道，稍微偏开15度，共识太集中的那我们就不碰了。那我们偏开15度，比如说干活的机器人，干活的巨神智能也挺好的。
你们都是干啥活？
很多啊，投了一个洗船的，在海里洗船的机器人做得很好，刚刚又投了一个按摩机器人也很好啊，而且还能和客户对话，姐我按得怎么样，要不充个值，不仅会按摩还能和你对话还能做销售。
这是多少钱投的这种机器人公司？
那都很便宜，性价比都非常高，和共识错开十五度啊，你性价比就下子拉出来了。
我这些创始人都是什么背景啊？
都很草根的。
什么样的草根？
对这个赛道特别有兴趣，然后研究了比较多年，很多年的。
见你聊了多久呢？
都差不多半小时吧。
半小时？
对啊，
半小时投了就。
对对对。
除了机器人呢？你还投了什么
AI 应用啊？ AI 应用投了好多啊。
你投了那个 AI 陪伴。
对， AI 陪伴，对， AI 陪伴也做得很好，我们也是聊了十几分钟20分钟不到就定了。
今年也是今年投的，对吧？
对，今年投的，对，也涨得很好，远远超出期望了，不到半年现在已经是这个赛道应该是比较明显头部了吧，出货量包括这个活跃度指标包括消耗token指标啊，它消耗token指标也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超出我期望的。真的，
这个公司的护城河是什么呀？
这个还是就是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吧，就这么小的一个玩具，你把用户体验做得好也很不容易的，不就把 WiFi 能连好也很不容易的。
我看也有其他的公司入局做 AI 陪伴，你觉得这个产品最后会是一个非常离散的市场吗？
不，我觉得这个就像游戏公司一样，有几个游戏公司，有一个游戏做得特别好，但也有一些其他的游戏，对吧？但它打法会不太一样。
除了这个是软硬体，你还投了什么软硬体？
干活机器人，对，都软，基本都软硬体。
这个也是，
都软硬体的。
这十几家大部分是软硬体，
软件为主吧？
一部分是软件为主，一部分是软硬体。
对对对对，
哪个更多？在你这投的表弟，
还软件为主的偏多一些。
你怎么看拓主啊？
做得很好啊！今年我为什么特别乐观？每个细分赛道上，中国创业都是在遥遥领先，所以机会太多了。
怎么看 Plaid 呢？
也很好啊。那虽然今年操作很多，但是 Plaid 在美国市占率非常稳定啊。我觉得确实中国创业非常能打，而且基本都是中国创业之间竞争，老外是不用想的。就像这种产品，老外是不用想的，对吧？都是中国创业的直接竞争，你的竞争对手都是在你20公里以内。
这是一波以深圳为代表的这种硬件制造的创业潮。
对，我觉得机会真的太多了。
你去深圳多不多？
多啊。
20%多在深圳看项目？20%多在杭州看项目？20%多在北京看项目？还有上海？
都挺多的，反正就这几个城市嘛，每周兜一圈也很方便。
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到底有多大呀？
非常大。这个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越南投了一个企业，做男士运动衣啊，这个 T 恤啊，卖得非常好。我让他做这个自然的衍生，卖电动剃须刀，电动剃须刀做不出来，虽然很简单，就做不出来，还得到大湾区来。成体系的供应链优势是巨大无比的。你每一个东西看上去都很简单，但它成体系啊，你有100个零部件的时候你就很厉害了，别人去搞就很累了，对吧？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你怎么看待智能穿戴设备 你们投了吗？
我们投过一个为第三方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这个赛道也是非常卷，我觉得未来肯定的，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就所有的穿戴设备，包括眼镜，包括这个耳机，包括指环，包括手表，都不肯定会 AI 化啊！现在所有大厂都有高度共识，所有的公司不管是一线的、二线的、三线的，都在做这个自己的智能穿戴设备，竞争会非常激烈。解决方案提供上，为各种各样的一二三线的公司提供我们的这个智能硬件的解决方案。
还有投别的吗？
有些我们现在先低调些，等明年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对吧？
你怎么看 Minus、Lafarge 这些中国的 agent 产品？
在应用端，在用户体验上，中国的创业者肯定更能打的。
你为什么没投这几家？
Lafarge 是我们的企业。Minus 对，一开始就我们对这个就纯工具类的，我们一直还是有点顾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工具类一开始都确实用户增量都很大，但最终都可能渐渐的都销售匿迹。这种大厂或者模型公司或者像 OS， 他没有时间搞你这些东西。关键是你等它腾出出来，必然而然都会接过去的。
Lafarge的生态位，你觉得是稳固的吗？
拉拉至少它有个设计师的生态在里面，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图片设计师全在 Libs 上，他在尝试建立一个自己的生态。
这个生态你觉得能成为护城河？
有可能，这有可能，这是我们觉得 Libs 这个切入点还是相对来说有点护城河的。
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 agent 产品现在不在巨头的叙事之下，更愿意投哪种 agent？ Minus 讲的是个通用 agent 的故事，
所以聚焦啊，聚焦在垂直上，可能要离开大厂三条马路。那移动互联网我们说离开大厂一条马路 ，AI 时代可能要离开大厂三条马路，或者做私有化部署啊，比如拿千万的30B 的小模型做私有化部署啊，然后做各种各样垂直应用啊，这里面都是有机会的。这大厂不愿意干的。
你有看到什么样的好的垂直场景？
很多啊，现在我们投了好几个，都这个垂直场景
啊，都是这种 agent 是吧？
啊，都是各种垂直 agent 做私有化部署，做垂直 agent 涨得都挺快的，比如去年几千万，今年一个多亿，明年两三个亿这种速度。
你怎么判断是离大厂三条马路以外啊？
大厂不愿意干这种垂直场景，大厂不愿意，肯定不愿意干。一个要做垂直优化，第二你要做私有化部署，第三你要去做销售。大厂一般也会找创业公司去帮他做最后落地，对吧？
现在很多人会说，今年的 agent 创业感觉像当年投 app， 你觉得像吗？
很像。所以你要知道过去为什么讲从上个周期里面去学习很重要。哪些 app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开始增量很大，后来没有了？
哎，那
太多了。比如说最简单，像手电筒，一开始像安卓、iOS 都没有的，所以一开始你做个手电筒 app。都可以有很多用户，做万年历的啊，做浏览器的 AI native 的邮件的 mailbox 的都有啊，当年都甚至都拿了不少钱的。今天这些公司在哪里啊？对不起富盛啊，这个安卓优化大师，对吧？安卓优化大师当年全世界几亿用户的，当年这富盛我觉得转型还是转的挺好的，对吧？
这都是伪需求。
不是伪需求，这是真需求，但关键你守不住啊，你就是工具啊，对吧？那 OS 或者底层模型一开始来不及做或者顾不上，所以给创业公司一些机会。但他们腾出手来搞这些东西很容易的，因为这些几个 APP 其实就那么几个是能做到这么多 DAU 的，对吧？
所以不要做工具。
对，工具纯工具确实很难防守，至少我个人从上一个周期就下了一个教训吧。
你当时也投了财务这种坑是吧？
没有，我们投了那个 OS 啊，想做中国版的这个 OS， 对吧？但还好后来卖给了大厂，对吧？至少没亏钱吧，就赚了点小钱吧，对吧？
那在上一个周期里活下来并且活得很好的公司一般是什么样的特性和走什么样的轨迹啊？
那移动互联网，你看美国是很清晰的 ，Amazon 还是 Amazon，Facebook 还是 Facebook，Google 还是 Google， 只出来三个，就是这个纯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Uber、DoorDash 和 Airbnb， 那都是有一半是线下大厂不愿意干的苦活累活的。那中国也是，那个滴滴和美团都是有一段苦活累活大厂不愿意干的。抖音、快手和小红书都是因为有大厂持续让战略犯错，给出了生态位，给出了空间。你现在看 AI 这一波，看有没有大厂会持续犯错？
有吗？
看不到的，中国美国都看不到的，你根本不敢赌的。不要说一线大厂，就是二三线的公司都在 all in 啊。
看起来 Meta 要慢一点。
对，就 Meta 犯了些错误嘛，对吧？ ChatGPT 会他找到这些战略的这些位置能去补位的，那创业公司真的不容易的。
在中国看到这样空隙没有？
根本看不到，根本看不到。
所以要投大厂不愿意干的苦活脏活的细分场景。
对，离开三条马路，离开大厂三条马路，对吧？
哎，你觉得通用 agent 会有通用 agent 吗？
肯定会有啊，但是这东西关键是谁来提供这通用件的服务啊？
你就是大厂，
基摩肯定会提供啊，然后微信肯定会提供啊，包括像抖音肯定也会提供啊。为什么 ChatGPT 从周活切日活切得这么坚决？就是必须切到日活去，你不是日活型的场景根本就守不住的。
你觉得基础模型公司和这种 agent 创业公司他们的边界会在哪里？这个生态最后会是什么样的？通用 agent 的公司和垂直 agent 的公司？
就行业的里面肯定会有很多的垂直的 agent， 对吧？而且它的场景都会不一样，比如说像美国就很清晰了，像 Abridge 做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问诊的，对吧？做垂直 agent 的核心你要准确率做到极致，那非常好的准确率，95%以上的准确率。
你觉得多模态会改变 AI 的生态格局吗？
啊，不会的，不动嘛，它就也就是一样，大厂还是大厂子。
Nano Banana 它会干掉多少创业公司？
干掉很多，一个发布会就干掉一堆创业公司，包括像 Google 界面台，所以不需要 Rag 了，不需要 Rag 了，那一堆创业公司又没了。
现在创业公司的生态位是不是更难找了？
对，非常难找，尤其是你要希望做千亿美金的子单位，那几乎找不到的，不可能找得到的。加布里去找一个几十亿美金机会，100亿美金机会，可能还有点机会，还有点可能性吧。
100亿美金还是有可能性。
100亿美金还是有点可能性的，但
就是有饿了么的可能性。
对对对，还有饿了么的可能性，对。
但是不一定有抖音，但抖音第一天你大家也不知道它是这么大的机会啊。
就是啊，所以你必须是第一天大家都看不上的机会才有可能，但是慢慢涨，慢慢涨，涨个可能要猥琐发育3年，3年之内让别人看不明白，都觉得这是一个小机会，你才有机会这样一下子都爆发起来，对吧？
那如果对比投 agent 和投 app， 你觉得不同是什么呢？
我的感觉是挺像的。 app 当年我就是一天网络就够了，可能，对吧？那时候大厂少，那时候大厂就 BAT， 国内就是 BAT， 现在太多了，现在太多了，
巨头林立，大国林立。
对啊对啊，大国小国林立。所以你在里面找一个夹缝，你找个生态位真的太难了。
AI时代大厂会更大吧？
大厂会更大是必然的，就是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就是 PC 互联网时代，大厂可能比如说10倍以上， AI 时代可能大厂又是比如说我觉得10万亿美金公司肯定会出现，而且很快，可能3到5年之内就会出现10万亿美金市值公司，甚至我觉得3年之内就会出现，大厂肯定会更大，对吧？关键是创业公司能不能出来一个1000亿美金机会，对美国可能现在1000亿美金机会很多啊，可能会出来1万亿美金机会啊，国内能不能出来1000亿美金机会，现在我们还是一个问号。
就这种应用型这种 agent 的公司，你怎么看它的北京新指标啊？你看哪些指标核心？有一个创业者来找你，你看它哪些数据？
一个是增速，一个就留存，两个都很重要。
但跟 app 的时代其实差不多。
对啊，一样的，和它的核心逻辑还是一样的。
今年看到收入增长最快的公司是谁啊？
都10几倍的，但当然都很小规模，大的规模可能一年涨3倍吧。
海外的收入增长是不是比中国要多呀？有没有反例？
国内也有，在小的规模上涨增速快的也很多，像我前面讲的做 to B 的应用的，去年几千万，今年1个多亿，明年2-3个亿的，也有不少企业能做到这样速度的，还是挺让我们吃惊的。
你看移动互联网时代，你们都在找可能比较大的机会啊，那如果 AI 时代的机会变小了，作为投资人，你的兴奋度 会降低了？
没有，就当年我们投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也是投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大机会啊，所以当时我们投饿了么、投滴滴、投小红书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的啊，甚至我们分给别人一半额度，他都没人要的。今天还是一样的，让创业公司能够猥琐发育3年左右时间，才有机会能够长大。当然也是要有大厂持续犯错。
今天大厂持续犯错的可能性降低了？
太小了，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至少。现在不仅有大厂，还有很多小厂会去补位的，对吧？那真的是创业公司的机会太少了，
都在动态的找自己的位置。
对对对，
在新的这个机会面前。刚才我们说的是你这个捡漏式的投资啊，过去3年你是避开了所有的共识赛道？
也不是完全避开，就是错开15度。你完全避开的话，那也基本上就没人关注了，对吧？但是错开15度，你就会发现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项目。
15度这个度很难拿捏。
对啊，就是
大模型没投，人形机器人没投，
基本上是对。
中美的投资人很多都是在闭着眼睛投人形机器人公司，
我们看不懂，所以我们就避开了嘛。
今天创业者这么难，你做投资的兴奋感还来源于什么呢？
你一旦错开15度，就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机会，可能没有那么性感，但是很扎实。
过去这一年，你见到最让你兴奋的一个创业项目是什么呀？
说实话挺多的，我们今天投的几个项目都很让我兴奋。比如说这海底洗船的，你真的了解一下下去以后，发现市场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壁垒还很高的，因为海水和这个腐蚀性非常高，对吧？海浪很大，而且中国的海水都很浑浊，你在海水里面能够看清楚船底，然后把附着物全部清洗掉，门槛很高很高的。
你现在收到一份 BP， 你怎么决定见不见这个创业者？
就看有没有意思，我觉得还是很多时候还是要见面聊成，你才能真的感觉到这个项目的潜力，包括这个人的潜力。所以有点意思的项目，我们都还愿意见面聊一下的。
你都是会亲力亲为的聊。
大家都知道我10分钟嘛，投不投都10分钟嘛，所以我就10分钟，如果觉得没兴趣不大，10分钟结束，大家也不会觉得不太好，对吧？大家都知道我是10分钟的会。
你一个星期能见多少人？
挺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多见多聊才能有感觉。
所以你如果见到30分钟就已经是非常长的人
啊，这样30分钟我已经挺很有兴趣了，
就基本上就是要投的了，是吧？
基本上是，对，就是还是要你讲清楚你这个到底市场在哪里，你的壁垒在哪里，为什么你能成功，对吧？这些很关键的基础问题你要想清楚，对吧？
问过创业者最意想不到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没有，我基本上都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有些就可能和这个它的场景和它的赛道有关系的。
你现在投的创业者是几零后偏多？
30多岁的多一些。
30多岁？
那30多岁多一些。
90后？
对，差不多啊，因为这些还是需要有一些行业经验的，至少在这行业里基本上做了5-6年以上的。
10年前是投哪一波人？
投 to C 的和 to B 的是不一样的。 to C 的很多确实是相对来说偏年轻一些的， to B 的你在行业里没有一些行业经验是不太可能的。
就这一波创业者跟10年前的创业者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还很多是 to B 的，所以还是相对来说更偏经验一些。10年前很多移动互联网很多大部分是 to C 的，更年轻化一些。
什么样的创业者应该拿 VC 的钱？什么样的创业者应该不融资？
就很多就是小而美的企业，那确实可能就是拿 VC 钱没有意义的。尤其今年呢，很多小而美的企业，你拿人民币的投资的话，可能就是5年以后就赎回。那你就要想清楚，那拿 VC 钱可能就是确实没啥意义。
多大的故事应该拿融资？
那今天去港股上市，我觉得相对来说标准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消费企业，你至少要1亿美金利润以上，能做到1亿美金利润以上，那去港股 IPO 还会比较有意义一点。To B 的企业，像软件类的、SaaS 类的或者 AI 应用类的企业，至少得做到10亿人民币收入以上，你去港股上市可能也才会发现比较相对是比较好一些。这就是两个比较明确的标准啊，你要有衡量一下你这个场景、你这个行业啊，能不能做到这两个标准。
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可以不融资。
你尤其消费企业可能比如说就1-2亿利润的，那你融资没有意义的。
现在 VC 签对赌吗？
看你早期的对赌比较少，后期的对赌还是比较常见的。
哎，上个季度哈，金山将是二十周年，你们有什么复盘和总结？
每半年都有复盘总结，我觉得还是经常要反思一下。今年确实我们感觉过去2-3年确实相对来说节奏会比较慢一些，但今年我们这个又开始明显加速，就是和当年用户量很像。就一开始一个新周期刚开始来的时候，应用车确实没有 ready。对啊，应用车的机会还没有显现出来，那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可能会节奏会慢一点。那应用车开始爆发的时候，那节奏开始加速。我觉得，所以我们感觉还是和过去节奏其实还是很非常像的。
你生活有什么变化吗？相比过去2年？
今年忙很多，今年忙太多了。一个投的项目多，第二我们项目的后续融资也很多。
啊，后续融资你们还要参与？
那很多投资人要问我们，你们怎么看啊？对啊，也和你们一样的都要问，哎，你们什么观点啊？你们要不要加注啊？那个刚新投的项目可能要和这个团队也保持比较频繁的接触，看看大的方向上要不要调整啊，对吧？然后哪些细节要注意一下。
但是你说应用爆发了吗？但是好像这些项目还是很小啊。
所以对于很多大众来说，因为它而且很多是 to B 的，很多人关注不到。但是从我们角，从北京这边来说，我们感觉这些项目都是让我们还是比较兴奋的，增长速度啊，包括这个留存啊、客户留存啊、复购啊，都非常好。从早期 VC 角度，它数据指标还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兴奋的。
但是它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了一个很大的故事。
那真的很难。讲大故事反而我不敢投，我和别人不一样。你一开始姐和我讲很大的故事，我反而不敢投。现在真的要在大中小公司当中找一个缝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你这一年投胆子最大的项目是啥呀？
那 AI 玩具可能算是比较大，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红海赛道吧。
这个项目好像不像是你投的，因为它比较情绪价值嘛。
我们投不少情绪价值，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投过不少情绪价值的。
你见这个创业者当时是什么感觉？
他确实都想到了，我问的所有问题他不仅想到了，而且都在 APP 里面实现了。
他怎么看待这个红海市场？怎么在这个红海市场脱颖而出？
我觉得核心还是就把用户体验做到极致啊。虽然看上去一个很简单的产品，但是把用户体验做好啊，真的还是不容易的。
怎么看最近有不少的港股 IPO？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今年这个市场活跃很重要原因。退出渠道是通畅了，那大家投资人敢投了。
有些基金开始同时投1、2级，你们会做这种选择吗？
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最舒服的肯定还是在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风险很大，
但回报也高啊。最主要是风险可控，波动小。不像二级是你每天要 benchmark 这个行业指数和别人来做对标，你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你是每天的压力一个是相对说更长周期的压力，这两个心态是很不一样的。二级的你需要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和心态。
有没有可能 AI 这轮创业就是对创业公司非常的不友好，最后都是大厂更大，创业者的生态位受到了严重的挤压？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早期基金来说，还是要控制规模、控制这个进入的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你现在控制到多少？
我们一直是控制在同一体量，基本上没有变过。
2-3千万。
第一张支票是可能是差不多这个规模，对。后面是做得好，我们可以再持续加速。
那还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多的。
也差不多吧。
有没有一些灯下黑的产业已经被 AI 改变了很大了？但是
有很多。
我们讨论的非常少。
很多。
比如说呢？
现在大家不愿意说，不愿意让别人关注到。对吧，真的很多很多。今天中国很多创业公司每天消耗几百亿 token， 这都是大家都关注不到的地方。看社会推销量就知道了，为什么能消耗这么多 token， 肯定是场景是有价值的，有用户在用的。
举一个例子呢？
AI 陪伴玩具啊，大家看上去很不起眼，但 token 消耗量很大。就是我觉得人这个 I 人和 E 人真的很不一样啊，有些人确实很喜欢这种陪伴玩具。
I 人喜欢还是 E 人喜欢？
肯定是 I 人喜欢。很多公司这个都还不大，但 token 消耗量都是让我很吃惊的，不需要很高的数据就达到这个效果，数据飞轮的壁垒就实际上很小。
你对于人的审美现在发生变化了没有？喜欢什么样的创业者？
我们还是差不多吧，我觉得这个很难改变，核心还是得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什么样创业者是你见了一次就不见第二次的？
不太诚实的，就我觉得这种他说话就是很明显在迎合你的，他觉得你在喜欢什么东西，他就改变讲的方式和讲述的故事。
你可以看出来是吧？
肯定能看出来。
美国基金在一些投资策略上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更相信集中仓位下重注。你觉得你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吗？
这个都是 VC 赚钱肯定是要靠你在命中的企业上能有足够的股份比例啊，你才能赚钱啊。上个星期在香港开 AVC 节，很多 LP 就在抱怨，就是这个周期 GP 的共识太集中了，所以每个项目上都是 club deal， 那么十几家基金一起投，每个股份比例都很小，那怎么赚钱呢？ GP 组赚不了大钱呢， LP 也很不开心，
而且投不同的 VC 好像差不多。
对啊，对，而且 portfolio 都差不多的啊，对于 LP 来说也没有分散风险。
对
对啊，而且每家都的比例都很小，这个周期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共识太集中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过于审美一样了吧，所以我们就在期望有点差异化，稍微偏离十五度，我们也不偏离太多。
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偏离十五度呢？为什么要做一个共识性的选择？
我不知道，这样共识选择是最容易的嘛。
而且现在也没有轮次之分了，是吧？大家都去抢最源头最早的轮次。
对啊，就什么 A 加加加 ，P A 加加加，好无数个加，对吧？在后面。
你跟其他人同行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有？
这个要很长的话题了。
哎，大家会说 VC 可能就是靠共识赚钱啊，因为需要有人不停的给你接盘。
因为这个又是一个话题，就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共识，最终都能证明能商业化的。虽然有些共识当初都是被人嘲笑的，比如说一开始这个互联网被嘲笑是眼球经济，但后面证明只要有眼球都能商业化的，甚至当年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都被人嘲笑，但是现在后面证明都是能够商业化的。在当时共识和商业化可能有点脱节，但最终还是能赶上去的。那今天我觉得有些共识确实和商业化可能是差得很远，可能商业化可能很难赶上去的，这是一个风险点。
这是一个风险点。
对啊，这是很大的风险点。一直实现不了的话，那是共识就是个泡沫。
那共识就是个泡沫。
如果商业化一直实现不了，那兑现不了，那肯定是啊。
那些进去的人怎么办？
那我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讲，你到底强调你商业化在哪里？你在哪里可能有商业化？
今天大模型公司像上一轮周期的是哪些公司啊？
我觉得和四小龙很像的，甚至比四小龙更差。四小龙当年商业化至少商业化不是问题啊。只是很快大家技术都赶上去了，所以它毛利很低。今天可能真的连收商业化都不容易啊。那四小龙那些生意大厂都不太愿意干的，今天基础模型大厂都在拼命在 all in 啊。
所以其实这几年火的项目也就这么几个，大模型的 Minus 人形机器人的那一波公司，你都觉得有可能会是泡沫？
这不好说，这我不是我说的，这你说的啊。我只说我们这几个赛道的共识都太集中了啊、所以我们只是要偏离十五度，我们离开这个共识太集中赛道。
哎，为什么今天 VC 共识这么高？
对标美国吧，对标美国，因为美国这几个赛道都很火，而且美国这几个赛道商业化都做得很好，不除了这机器人啊。
嗯嗯，美国也是高度共识，对吧？
对啊，美国也是高度共识。
但是你觉得他们共识是有道理的？
他们商业化是可以的，他们因为 OpenAI 这些，他商业化都做得很好。
那中国公司会不会是时间没到呢？
我不知道啊，对啊，所以大家要看嘛，对吧？要让时间告诉我们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对吧？
你有语重心长的警告过什么同行吗？或者劝告过什么同行吗？
不敢警告，不敢，这大家都交流交流吧。
你之前的言论有哪些是被打脸过的？
没有，我们确实出过一些的，比如说 EV。因为主要是我们以前吃过亏，上过当，提前时间太早了布局了，就投了比整个周期早了五年，亏了很多钱。我们有过教训呢，所以后来这个真的周期起来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敢投了，对吧？
那你觉得现在大模型和人形机器人属于这种类型？
我们不知道哦，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对吧？
今年有什么你人生中的 GPT-4 时刻没有？
没有，我觉得这个 ChatGPT 是让我震撼的，一个是它的那个 Pulse。
嗯，
哦，这个东西产品想的太好了，对吧？我觉得这个 AI 版的今日头条，这个群聊也是让我出乎想象的，而且它的群聊做得很好。我把公司的那个群放到 ChatGPT 里面去，它可以帮我们总结啊，这个过去讨论的东西，这东西非常好啊。这个用户场景它定义想象的特别好，包括 Sora 也定义得很好。
然后你说你不配置 OpenAI，
它确实在这个就是做零到一啊，它这个东西都想的特别好，哇，我觉得可以这么定义一个产品场景，那它能不能守得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你很大的困惑。
对对对，
DeepSeek 适合走 follow 这条路吗？
DeepSeek 一开始就没有走这条路啊，他根本没有考虑 DAU 的事情，对吧？他用户体验根本没有考虑去用户体验这些事情。
我又说他可以转向去考虑吗？如果当 AGI 建
立、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路，完全不一样的 DNA 和运营。所以为什么我对 OpenAI 能不能守得住还有困惑，他这个需要完全不一样 DNA 和运营的一个经验。
如果 OpenAI 出现一个临界点，你觉得它可能在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我一定要下注了？
它的社交网络建立起来了，那这个就厉害了。它如果通过群聊反过去建立社交网络、社交关系了，这个壁垒就非常深厚了，对吧？那 Meta 就真的危险了。
你觉得今年再去冲 SOTA 模型、冲排名还重要吗？
没有意义啊，很多场景不需要 SOTA， 需要 SOTA 干嘛呢？我需要性价比，我需要适合这个场景的模型。对很多场景来说，千万的30B 的小模型是最好的，成本很低啊，准确率很高啊，根本不需要 SOTA。30B 的小模型对很多场景就足够用了，
而且今年似乎就是 SOTA 模型的排名变化更巨大了。
对对对，
Google 也追上来了。
对，你花几亿美金去训练一个领先一个月都不到的一个 SOTA 有啥意义呢？
所以 SOTA 模型不应该成为这些公司的指标？
对创业公司肯定是没有意义的，对大厂来说可能还有点意义，对，因为它本身要提供云服务，基础模型对它云服务肯定是有价值的。
创业公司应该去还是要看日活和留存。
对对对，是。
在2026年还有哪些预测？
我觉得脱口秀肯定会进一步爆发。
这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
那很多场景都会很有意思啊，然后关键是对美国来说，就数字中心电力怎么跟上去。所以我觉得真的对中国创业者来说，就是抓住机遇全速前进，这个未来几年对中国创业者太好的机会了，不要去选大的机会，就在夹缝中找出一个生存的空间。
那他还也不需要融资啊？
也不一定啊，你还是要需要钱的，早期的钱还是需要的。
什么样的项目应该来找你？
就是场景想得很清楚的，用户在哪里想得很清楚的，怎么做想得很清楚的，这种是我最喜欢创业者。讲宏大叙事的是我最不喜欢创业者。
你听我最宏大的叙事是什么？
那太多了，很多就很离谱的，对吧？
现在 VC 你觉得95后、00后有机会吗？
有机会啊，机会还是很多啊。我们几个年轻人非常激动啊，今年投了好多好项目啊。
哦，是吗？
对啊，他投了一个项目，今年一年做了3轮加轮。那肯定也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激动的一个事情啊，
因为在大模型投资时候其实都是 GP 在投嘛，没有年轻投资人什么事儿。
我们还是鼓励年轻出头的。
对年轻投资人有什么建议吗？在今天这个时代之下，你觉得 VC 还是一个好的职业吗？
这核心还是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大家追什么热点你都去追热点，那你是没有价值的，你要有自己的观点你才有价值。
你对明年投资机会怎么看？
说实话我是很乐观，就像这个2年前在投中我说是留在牌桌上，对吧？今天我是抓住机遇全速前进，机会真的太多了，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中国创业者都在领先，机会太多了。
你今天去美国多不多？
多啊，我下礼拜去美国。
你觉得中美现在创业生态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在创业吧，知道？所以就我为什么去美国多，也是去聊中国，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去请斯坦福的中国学生又吃饭，我们投了很多斯坦福的博士生，对吧？然后这次要单独请商学的学生再吃一个饭。
你觉得中美 AI 的差距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还是有点差距，但差不多吧，就还是稳定在3到6个月吧，至少不再扩大了。我觉得在未来几年是有机会能够缩小的，只要这个差距在缩小，我觉得中国的开源生态肯定会领先的。所以我是特别看好，比如说3到5年以后中国的开源的 AI 生态。
其实我们今天聊完，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你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你非常确信的几点是什么？
那关键是时间点，我觉得比较快。如果1-2年，可能有很多不确定。但你拉长到5到10年，我是特别相信中国的开源 AI 生态的啊，肯定会遥遥领先的。而且中国的 AI， 比如说10年以后，中国的 AI 肯定领先美国，因为美国的数据中心、美国电视也跟不上的。你的算法的这赶上，包括这个模型的赶上，都要比建数据中心、建电要容易的多得多。尤其在美国，建个核电站很麻烦的。
中国的 AI 会超过美国，然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会超过美国。
如果拉长时间的周期来看，那中国的国力肯定是领先美国的。公众号讲过篇文章，我觉得特别赞同，中美已经擦肩而过了。
对于创业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呀？
中国的创业者机会太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很兴奋很忙，真的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机会，都有中国创业的机会。
你今年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
就聊天啊，喝茶啊，聊天啊。
多密集呢？
不一样，反正我喜欢某一天某几天反正集中安排会议，然后有几天就专门的看看文章，看休息，想想，对吧？
出多少差啊？
挺频繁，今天很频繁，飞不动了，所以这次美国回来我就想休假了。
休假了？
对，差不多了，今年差不多了。
自己看了什么新的电影电视剧没有啊？
看剧比较多，飞机上看剧啊。最近 Apple TV 有个剧很有意思，是一个人类感染了一个外星病毒，绝大部分人意识都统一了，记忆都统一了，都共享了，然后就剩下12个人是没有被统一的，然后在想怎么解救人类。
其实 AI 发展这一幕会不会成为现实？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人类的共同意识。
有打游戏吗？
打。
但时间还没有特别忙到。
手机游戏打个王者，你当中抽个半小时20分钟就够。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商业访谈录，是一档由语言及世界工作室出品的深度访谈节目。你可以到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工作室，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们的公众号是语言及世界 Language is World。 我们希望和你一起从这里探索新的世界。